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9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今年嘅五四，中国最引人关注嘅话题系青年人居高不下嘅失业率。福布斯发文话，呢个系因为美中脱欧背景下，中国作为西方世界工厂嘅日子正在走向终结。而呢一种非常糟糕嘅局面，对中共嚟讲意味住乜嘢，就值得关注。
中共坚持同俄罗斯结盟，威胁台海同南海的和平安定，通过压迫在中国的外国人来报复西方政府。这些举措都促使外企加速同中国脱欧。例如《华尔街日报》4月底报道称，由于中共频繁对在华外企展开搜查行动，并修订反间谍法，导致在五个交易日内有价值高达31.7亿美元的外资从沪深港通跨境交易机制撤离。福布斯日前发文题为《中国的大麻烦》，指外资撤出中国这个异常坏的局面是中共自找来的报应。文章指企业撤离，工作机会流失，导致当地失业率攀升，失业青年买不起楼，打两份散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要知道中国有大约9亿劳动者，其中好多人是蓝领，失业将会撕裂中共同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特别是北京当局在困难时期并没有保护人民，中国的失业保障制度薄弱，如果中共没办法找到一个替代西方国家的途径，这样更坏的事情接下来就会发生。文章直言，中国制造业增长已经到头，大量劳动力无处可去，最后当局可能被迫继续基建，建造更多根本卖不出去的鬼城，只是为了让人们有工作。文章分析，美国制造业进入中国最少23年内，美国人眼白白看着自己越来越穷，而中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富有，但是现在一切正在发生变化。对美国政府来讲，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是至关重要。如果中国制造业市场占有率缩小，中企转移到墨西哥和东南亚，这些中国人会怎样呢？尽管他们不能够投票令习近平落台，但是他们会抗议。北京最担心的就是这种撕裂。文章写到，一旦中国人的生活出现困难，他们会反击，到时中共当局会怎样做呢？中共会归罪于美国，他们会拿台湾出气吗？作者接着回答话，我不认为他们会拿台湾出气，但如果这样做亦不奇怪，而这对中共来讲将是一场灾难。但是制裁就能够令全球供应链中断，这比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要强烈得多。文章最后话，地缘政治的变动削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而咁对好多人嚟讲系生死攸关。桥水基金始创人达里奥 Ray Dalio 上个礼拜警告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经令中美处于战争边缘。5月8号，中共官媒报道指出，国安部门喺突击搜查咗国际咨询公司海盛容英 Cap Vision， 并宣称呢家企业无视国安风险，对国外客户提供敏感信息。根据海盛容英招标书的讲法，该公司是中国最大的行业专家知识和信息服务提供商，总部位于纽约和上海。自2006年成立以来，这家企业专注于提供中国投资情报资讯。他的700名员工中有500多名在大陆工作。中共官方媒体报道称，国安部门对海盛容英的上海、北京、苏州和深圳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并对员工进行盘问，这个做法是清理中国咨询行业运动的一部分。当局说，北京政府调查海盛容英是因为这个咨询集团利用党政机关和其他秘密单位的人员向国外客户提供敏感信息。在几个礼拜前，中共公安突击了另外两家外国咨询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场所，引发了行业对中共间谍法的普遍担忧。5月8号，中共政府的官媒舆论导向加深了国际社会的顾虑。 中共央视在8号晚间黄金时间播报的深度报道声称，外国集团正在转向依靠中国的咨询机构以收集敏感信息。报道中说，海盛容英采访过政府政策、国防和科技等领域的知名专家，一些人在咨询过程中泄露了敏感和机密信息。而另一篇官方媒体报道说，当局将加强监管以引导该行业的健康发展。金融时报指出，在较早时候，咨询公司收集信息的大多数做法并不被认为是敏感举动，但是中国当局正在禁止将任何数据传递到国外，并越来越多地监视企业尽职调查的行为。美国商会上个月警告说，北京对美国公司的国安审查正在急剧增加。中共最新的反间谍法扩大了对敏感文件和数据的认定范围，因此行业正在面临更多风险。
韩国总统尹锡悦近期访问美国，并发表强化韩美同盟的华盛顿宣言，不料此举激怒了中共。党媒后涉环球时报接连发文诋毁，韩国驻华大使馆就此发函给环时表达抗议，谴责其相关文章低俗到难以启齿。
据韩联社报道，南韩驻华大使馆针对环球时报英文版有关尹锡悦访美消息的报道使用失当措辞，并且无端指责的做法，已经正式提出抗议。4月22号，环球时报中英文版发布一篇社评，强烈指责尹锡悦在访美前的涉台言论，称尹锡悦政府这次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是中韩两国1992年建交之后韩方最恶劣的一次表态，通过冒犯挑衅中共来讨美国欢心，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失格表现。之后，环球时报在4月27号刊登另一篇社评，称有评价说，历届南韩政府中，尹锡悦政府可能是对美国最不具有民族独立意识的，这次访美无疑印证了这个评价。4月29号，环球时报再引用中共专家的话，威胁称，如果南韩无视中俄和北韩的警告，完全执行美国延伸到该地区的命令，将可能面临中共、俄罗斯和北韩的报复。5月4号，南韩驻华使馆在给环球时报的信函中指出，有关社评以偏颇的视角和煽动性、刺激性的失当措辞，对南韩元首和南韩政府追求地区和平稳定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毫无依据的全面贬低。南韩对此表示非常遗憾，如果南韩媒体以相同方式连日刊文指责中国领导人，中国人民又会作何感想呢？信函内容并敦促环球时报采取措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另外，南韩驻华使馆仲指出，环球时报以低俗到难以启齿的表达方式无端指责南韩元首的部分内容，甚至令人怀疑咁仲能否称得上系有体面嘅媒体发布嘅稿件？呢种做法对于韩中关系嘅健康发展毫无益处，只会助长两国嘅国民对彼此嘅负面认知。媒体刊载文章需要更加慎重。南韩驻华使馆强调，环球时报呢种做法对韩中关系嘅负面影响造成嘅一切责任，需由环球时报自负。韩联社指出，南韩驻外使馆回应驻在国媒体错误报道并不罕见，但对评论内容表述和偏颇性正式提出抗议，并且对外公开相关信息则属罕见。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将会在7月1号生效，扩大间谍行为的定义，让外企提高警觉，随即引发外资撤离中国，亦都让准备反国的中国和香港留学生人心惶惶，担心手机等通讯软件留下任何记录，一回国就再出不回来。为什么外国企业和外界都对中共即将推行的新版反间谍法非常担忧呢？
对此，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讲到，从2020年中共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就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红线、没有灰色地带的宇宙法，不管你人在哪里、讲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些都是在中共的长臂管辖范围之内。吴建中说，最近中共频频地对美国企业进行施压，除了美光公司之外，还包括调查美思明治集团，还有近期从沪港通有很多的外资汇出了大量的资金，中共透过突然的造访、突然的调查，甚至于是突然的拘留等等，这些都令外资越来越不敢，也不想留在中国大陆。之外，我们看到过去台湾的李明哲，或者是近期有一位日本的女学生，香港人，她回到香港之后就被以港版国安法扣留她的护照。很多人都说中共有底线思维，错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中共目前除了加强情报机构的对内监管之外，中共近期亦扩编负责城市管理的城管职权，并新增农管队来加强对农村地区的管理。这一连串动作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吴建中分析说，第一种解释当然是从解救失业率的一个方向来做思考。习近平最近提出一个五四新思维，叫年轻人要自找苦吃，因为经济太好了，所以他们生活富裕不满足了，最好的情况就是将他们赶去乡下，令这些年轻人应该要有责任，要有义务来帮助国家进行这样的一个振兴农村的计划，也就是暗示要搞新时代的上山下乡，希望唤起这些年轻人的爱国心。吴建中说，当他进入下乡的一个阶段，那过去的城管、现在的农管就可以对这些年轻人来进行管理，换句话说，那就是一个管理的思维。所以在过去的人民公社时代里面，创造了个农村管制能力，而现在透过农管或者是农业工业服务社这样的一个思维，其实都是采取的一种管理性的一个思维。所以它不仅仅只有想要拼经济或者是救失业的思维而已，它还有一种管理的思维在里面，所以这有助于它执政上面的稳定，这也是大家所认为的一种维稳。
已经淡出演艺圈多年的大陆男星李亚鹏，近日因为在自家别墅小院种菜被管理方警告的事件，引发中国网友热议，难道自家的后院自己都不能作主？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李亚鹏自去年起开始拍摄短片宣传二十四节气，至今已经做了十多期节目，之前每个节气李亚鹏都会带住女儿李夏和老婆海哈金喜观测节气，并在院子里面的篱笆竹上写下节气的名字，万万没想到以后都不能再写了。5月6号立夏的这一日，李亚鹏在录制的最新影片中直言，立夏是很遗憾的一日。他抱住女儿说，接到了管理方的通知，在小院里面种蔬菜是不允许的，同时表示不会再种了，已经种落的这些小菜苗亦会铲除，并向管理方道歉。在拔除菜苗的过程中，李亚鹏连声感叹，都已经长出豆角了，太可惜了，真是太可惜了。这样自家院子究竟能不能够种菜呢？多家陆媒在报道中直接点出李亚鹏不能种菜的原因，那就是在中国自家院子不等于自留地。近年来，李亚鹏一直被传因经商不顺而深陷债务危机，还被指欠债迟迟不还，不久之前还被爆出因未按时还款遭法院强制执行。陆媒披露称，李亚鹏离开演艺圈之后做一行蚀一行，喜欢投资的他各方面都想参一脚，但他在各种投资项目中屡战屡败，然后屡败屡战，加上现在中国经济严重下滑，导致他更加负债累累。这一次李亚鹏在自家院子种菜被叫停，亦令很多网民唏嘘不已。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 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